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一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列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克里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列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有你们所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岩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列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唯有你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啊，我们一生要赞美你，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不断地歌颂我们的神。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嘴唇和你所属我们的灵魂都在欢呼。主，我们赞美你，当我们赞美、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出来，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地运行，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感动，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触动，被你的圣洁所感动。主啊，我们把感谢、我们把赞美归给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照亮我们一生的道路。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是愚人有智慧。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是愚蒙无知的人，只有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到你的光明。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安静我们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今天我们开始今年的不以为耻的这个系列的第一堂，就是不以为耻的敬拜者，不以为耻的敬拜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感到羞耻呢？你知道，当我信主以后，回到中国去的时候，有信主的就带着我去见别的弟兄姊妹，他在介绍另一个人，那个人他不是很明白真理，他见了我说：“哇，别人都信，你当了，你上了博士了，你还信这个？”弄懂了吧？后来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马上就说：“哇，都到什么年代了，你还讲那种迷信，是吧？”在我们中国人好像看来，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是迷信，是吧？常常说什么叫迷信呢？是吧？迷信的是迷迷糊糊的信，是不是？人云亦云的信，我不知道信的是什么，不知道信的是谁，不知道怎么信，稀里糊涂的，对自己的信仰没有确实的把握，不知道信了以后到底会得什么，这个叫做迷信。中国很多的信仰中国人的迷信就是给那些不认识的偶像，是吧？烧个香，上供，送两个钱，贿赂一下，他的目的呢是得更大的利益。那里可惜现在很多人拜真神信耶稣呢，也常常呢怀着这样的心态。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迷信，绝对是迷信。人们所以对敬拜神对成为神的儿女感到羞耻，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一个不认识神，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不以信耶稣为羞耻的一个真正的信仰就是跟随耶稣，是耶稣的人，他是不以传扬耶稣为羞耻的当别人在世上人，他觉得谈起他信仰来，谈起他对神的敬拜来说，他感觉到尴尬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却是诚实的，我们去向人是完全的敞开的。我一说我自己是神的儿女，感到荣耀，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态度。我们今天呢讲就是不以为耻的敬拜者，我们可能更多的谈到敬拜这方面的问题。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打开了心门，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他的罪而死，你知道怎么样？他已经出死入生了，他永恒的结局已经改变，他已经从地狱怎么样进入到天堂，他已经脱离了黑暗，进入了光明，进入光明，他已经脱离了魔鬼的权下，脱离了撒旦的权下，已经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如果你要真的知道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给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你再也不会做神的儿女感到羞耻，你再也不会以敬拜神感到羞耻正因为我们传福音是吧，是人把人从地狱带到天堂去，所以呢常常遇到很多的障碍，常常很多障碍，魔鬼不想让人听了福音得着拯救。所以你知道，在上一章里呢保罗和希腊呢，他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遭受逼迫，被人打了许多棍，最后下在监狱里，你知道。但是保罗和希腊在半夜，在最寒冷的时候，他们的伤口可能最疼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充满信心，充满勇气，充满力量，在那里干什么？祷告唱诗来赞美神。他们不以敬拜神为羞耻，他们不以为神受苦而羞耻。为什么？因为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所确信所信仰的神，所以说他无论面对着什么的情况，他都可以保持着喜乐、感恩和信心。我们今天看保罗他们来到雅典，这时候呢，保罗呢刚从比利亚逃出来，逃到雅典去。我从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 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律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讲新闻说说听懂。你知道保罗逃出比利亚之后来到雅典，你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雅典的文化、哲学、艺术已经达到荣耀的巅峰，你知道吧？我们知道啊，古代的文化有巴比伦还有巴比伦埃及、巴比伦，还有罗马、希腊，你知道吗？我们知道你要去读这个但以理书，那里就知道这个。不过到保罗的时候，雅典他的荣耀已经成为过去。不过呢，在这里呢，他仍然有一座全世界最大的大学城所有世界各地寻求学问的人呢，都要到雅典来。当然我们知道雅典它的辉煌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你知道吗？这是2000多年的事情，知道吗？你知道我记得有一个片子，他说十个大帝国就是把世界各个每个国家强盛的时候都拍出来他最后一个帝国是什么？是中国。他意思是我们中国也会强大，但是他不知道说圣经有句话，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的，是吧？埃及成为过去了，巴比伦成为过去了，希腊、罗马成为过去了，是不是美国、英国都成为强国，他们现在预言说这个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界，中国也会成为过去。最后那个国都是谁国？谁的国？是耶稣和耶稣基督的国。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要成为过去，唯有神永远不改变，唯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这实际上一切看成是荣耀的东西都不过是偶像。我们知道雅典是一个多神的城市，到处充满了偶像，是吧？据说雅典一个地这一个城市的偶像就多过希腊其余各处神像的总和你知道保罗一进入到雅典城，看到那么多的偶像，就心里着急。这里着急这个着急可以说我们中国要翻成别的词，可以说我们心里感到痛心，感到心里极痛。就像 Tony 刚念这个偶像，他的里面的被主那种圣洁的热情就点燃起来，就忍不住要哭，你懂了吧？真的是这样。看到人们都没有敬拜真神，都在拜偶像，你的心里是会不感到痛心的。有一个人给一个人传了福音，头一天传了福音，信主真好，信主真好到了下午呢，他一个佛教的朋友来了，说现在过年了，带你去庙里逛一逛，你知道吧？结果去庙里回了家怎么样？全身麻木了，马上去医院了。你知道吗？当你听你如果你给这样的传福音，你听了这样的消息，你心里会不会痛心呢？看着人们因为无知，因为拜偶像，吃尽了苦头，一生活在那个咒诅里，真正的很难以拔出来。他说他真的是为拜偶像吃了苦头，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再不去庙里了。我们感谢主，能够让他醒悟过来。如果不是这个事发生的话，人们都会一直的往庙里跑。以前我们一个在那边教会的一个老姊妹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你知道吗？他去了庙里一走，回来就得了眩晕症。每到星期天，一到星期天聚会，他都开始眩晕，每一次都是这样。结果终于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住进医院。这样的例子真的是不胜枚举。你知道偶像为你做什么呢？这些恶魔是会一直的欺骗人、蒙蔽人、毁坏人。最重要是魔鬼的目的是杀了我们。耶稣说过，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偶像怎么可能和真神相比呢？人们因为拜偶像，是因为他不认识真神。 不认识真神。你知道我自从信耶稣以后，我就再给过去的偶像风俗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无论我面临着多么大的压力，无论多么样的多么大的处境，无论别人都在那里拜，你知道吧，我就逃出去，我不管别人他怎么看我，不怎么看我。你知道我已经进入的光明，我怎么能够再回到以前的黑暗中去呢？我们应当为耶稣给我们的光明、生命和盼望来感谢他，是不是？世界上有哪一位神能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呢？有哪一个神在我们孤独、在我们黑暗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和盼望呢？有的人甚至夸耀他的假神，是不是？我们怎能不为我们所信的耶稣感到荣耀呢？所以说，如果你真实的经历了神的慈爱、良善、信实、医治和拯救的话，你怎么会一信神感到维持呢？所以保罗就在雅典来给他们传福音。你说他来到雅典的时候，这是雅典的因为雅典的哲学在当时是非常高超的，可以说在这时候呢还有两门的哲学的学派，一个叫伊比古罗派你是英语的 Epicurean 就是享乐主义另一个学派呢叫斯多亚，他叫斯多什么 Stoic 斯多亚派，就是禁欲主义这是两个学派这个Epicurean 呢，他说的就是相信呢，他认为神灵离着我们好远呢，神离着人好远，是不是？他其实是无神论，是吧？万事万物的发生呢，都是出于机遇，人一旦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完了，是吧？所以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享乐享乐。所以呢，这伊比古罗派呢，他是不认识神的人。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寻求在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平安，追求人生的快乐，这可能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哲学人生哲学差不多。第二个呢是这个斯多亚派，他这个呢是禁欲主义他这个学派，他认为万物都是神，他不是无神论，他是泛神论他认为神在万物当中，所以呢，万物的发生呢，都是出于神的旨意。人死了呢，最后呢，会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当你忍受痛苦的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你就需要毫无怨言的去接受，懂了吧？你看人的哲学，无论是禁欲主义还是享乐主义，怎么样，都不过是人生的东西，人生对人生的一种考虑，它并不真正的认识神。他不能给人带来光明和出路，更不能拯救人。你看雅典人，他们虽然自以为他们懂哲学，他们每天就是在保罗说他这个使徒行传，他们就是在街上就是见了人就谈论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自己很高超，但是这些理论对他们的人生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保罗就来到这里向他们来传讲耶稣，他们把他带到亚略巴谷当中。亚略巴谷呢，这个呢是个山的名字，是山的名字。他这个山亚略或者亚略巴吧，亚略斯，这个呢是希腊是长官雷电和征战的神，就给罗马的火神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希腊呢，还希腊罗马，他们有很多的神话，其实很多神话。这个亚略巴谷呢也是这个雅典人他们法庭的名字，也是个法庭名字。我想这个法庭呢就在这个山上。你知道吗？这个法庭呢只有三十个人，都是非常高级的知识分子，对吧？就像我们悉尼的法庭一样，高级法庭。你看神把保罗带到全世界最有学问的城市里，在最高的法庭面前来陈述他的信仰。我想如果你这个事轮到你的话，我可能感觉到害怕呢，是不是？但是保罗却不以福音为耻，在保罗看来，这就是神再次给他机会来为耶稣做见证， 崔先生，那么保罗讲什么呢？是不是啊？保罗是个犹太人，这些个人全是希腊人，那他怎么讲呢？我们看看保罗他讲什么。22节，保罗站在亚律巴公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保罗我们知道他就保罗非常大，保罗也是个大有学问的人，懂了吧？所以呢他就从雅典人他们拜神这方面，从他们不认识的假神，然后转到永生的真神，永生的真神啊。所以呢保罗就从卫士之神这个坛来做出发点，给雅典人传福音。其实人人都知道有神，每个人都知道有神，但是人因为有罪与神隔绝，所以他不能认识神的，除非神启示一个人，人自己永远也到不了神那里去，到不了神那里去。所以说人们都是在敬拜神，是吧？啊，希腊人在敬拜神，罗马人在敬拜神，啊，犹太人在敬拜神，中国人也在敬拜神，是不是啊？但是大多数人除了犹太人拜的是真神外，其他的民族拜的都是偶像，不是神。因为人有罪，神根本就不接受一个罪人的敬拜，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20节那里说，保罗说，我乃说外邦人所见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们很多的人啊，中国人也献祭，因为献给神了，你献的祭不是祭神，那是祭鬼。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与鬼相交。你说我在信主之前是一个没有神的人啊，对属灵的事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在30岁之前是个无神论者，你知道吗？啊，我信了主以后也没有多少改变，也没有多少改变。有一年呢，我们那里去了一位美国的牧师，我给他做翻译。他说美国人，他说他们拜神呢都是到教堂里去，是吧？到教堂里去唱诗歌啊，赞美啦，祷告啊，是吧？他们这样敬拜神。他说你们中国人怎么敬拜神呢？他想非常的感兴趣，他非常好奇。我说那还不容易，来，我们大学东边就一2-3里地就一旧的庙，我带你去庙里看看，让你看看中国人怎么拜神。所以呢我自告奋勇就在前面引路啊，他带着个录像机，然后呢去了，我们浩浩荡荡一队人马。你知道当进入庙门，我从来没有进过庙，你知道那头一次要讲，你知道我的脚要一跨过这个庙门的时候，我的肚子就开始疼起来了，这是真的事啊。咦，肚子马上疼起来了，哎呀，我就知道哇，神好像不让我去，懂了吧？我的脚就收回来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好像神不让我去，如果你想去的话你就去行了，反正我把你带到这儿了。你知道其实里面的情况你都看清楚了，这是呢一个妇女，一个大50-60岁的妇女，她正在这烧了香，这样为那个坛上插香，是吧？插香，我呢就退回来了。这个牧师呢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就进去了，然后他把他那个镜头对准这个上香的妇女，等他来录像的时候，他说有5秒钟的时间，他全身不能动了，连眼都不能眨，有5秒钟的时间。所以呢等到他录完之后，5秒钟之后他恢复活动了，他录完之后呢他就退出来了，你知道吗？退出来了。从那个时候才懂得一句话，耶稣说啊，圣经说不占罪人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出了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神，不真正的认识，懂了吧？所以啊，其实不占罪人的道路，是吧？那些罪人呢啊，那些烧香拜佛的地方，我们连站都不站，我们连去都不去。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你知道，我今天呢遇到，我最近遇到一个人，你知道吧？遇到一个人，他去 club 啊，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去了 club 呀，有免费的汽水。白喝的咖啡啊，你在那里反正你什么都可以，是吧？哎，他坐在位子上呢，哎，他坐在位上一个那边旁边就是老虎机。结果呢啊，他去了呢，一个黎巴嫩人呢过去了， 又要那人过去，然后呢过去了，他呢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他，因为那老虎机嘛，哎，你说那个黎巴人在那儿玩了没多一会儿，一下子他赚了，他说他赚了12,850块钱，他说他玩老虎机啊，哇，这个弟兄他的心里特不是好滋，特不是好，特滋味不是，本来他是他的位置，懂了吧？他的位置，所以那个黎巴那人，因为他让给他位置了嘛，就把那个最后的12,850，把那50块钱给他，把这50块钱，你说他还不要？他说现在我，你知道吧？他很懊恼啊。他说自己打，他不就也打出那么多钱来了吗？对吧？他说我自己，他就自己打，对吧？自己打，结果输进去200多，什么也没打回来，结果这一星期怎么样？非常的沮丧，非常沮丧，知道吗？所以说，你什么不认识神呐、啊？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光说信主了，还真的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嘴上说是信耶稣，信耶稣，但是我们的心里还是看重的是那个马门。很多人都这样啊，很多人真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没有改变，我们敬拜的对象没有改变。我常常给我们家的人说，我们那里的人啊，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要想改变你们的命运，改变你们的人生，你必须改变你们的信仰。只有当你的信仰改变的时候，你的人生才有真正的转机。只有你从假神，从过去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偶像归向真神的时候，你才看得见光明，看得见生命，看得见盼望。否则你就一直的就活在黑暗里，活在黑暗里。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很多的时候还是没有喜乐？是因为神，我常说神在我们的里面还是没有那么真实，没有真实。我们真正的认识神吗？是吧？保罗说未知之神。犹太人认识神吗？犹太人拜的是真神，但是他们还也不是认识神的。如果他们认识神的话，保罗说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人们都是按照自己所认识的来拜神，其实神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能人认为，很多人认为啊，神就是大好人，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你什么，是不是这样啊？根本不是，是吧？所以很多人啊，过年的时候给神送点钱去，是吧？送点钱，其实神不受贿赂。还有很多人觉得啊，我拜的神越多，福气越大，是不是啊？我们在我们那个地方，一个每个人家里至少有几个神啊，一个天地啊，有灶王，有财神。人们常常觉得啊，家里拜的神越多，他家里的福气越大。其实一个人啊，一个家里拜的神越多，怎么样，他家里的灾祸就越大。拜一个真神，拜一个假神，很多人一加一等于二，不是的。拜一个真神，一个假神，一加负一等于零，什么也赚不来。真的这样，真的这样。你知道我从前在保定啊，有一次去教堂。还有去教堂遇见很年轻的人，他很虔诚的，是个很虔诚，不过虔诚的佛教徒，哎呀，你知道我给他传福音，然后呢，我给他祷告，给我祷告，然后我要祷告完了要走的时候，他说我可以用不用？他说我可以不可以用大悲咒给你祷告祷告？我说你祷告吧，祷告吧，你知道吧？祷告完了，我们就分开了。过了很久以后，我再去教堂的时候，发现他。我也不知道在这一期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他已经信主了，他已经信主了，他告诉我他信主了。他说他从小就给他爸爸妈妈很在城市里很多工作忙，就把他送到乡下，跟他爷爷奶奶住在一块，从小就跟爷爷奶奶在长。他爷爷奶奶家里有一间屋子里都是偶像。他说晚上他进入那屋子就能看见那些魔鬼在里头打架。你知道吗？对哪讲？你知道真神不是这样的，那是假神。神不需要你的祭物，不需要你烧香，不需要你给他献贿赂他。神是个灵，神要用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你 有时间的话你就来亲近他。当每一次来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怎么样？神就来亲近我们。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拜神，我们需要弃掉一切的偶像，放下我们的自我，我们怀着一个单纯清洁的心。希伯来书那说，我们带着无愧的良心，存着诚实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随在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啊，不是我们头脑中想的。很多人他的过去的他的宗教的天然的宗教观念主宰着他拜耶稣的这个方式。不要这样，一定要改变，要来读神的话，要来祷告，要来教会来听到，和在教会里和弟兄姊妹团契结交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所以显然保罗知道雅典人虽然拜神，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保罗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就从这里开始传福音，说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仿佛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在这里说，神是造物的主宰，宇宙和其中的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他不是受造之物。他创造着这一切都是为他造的，可以说也是为我们所造的，也为我们造的。他为了让我们来享用，不是让我们敬拜他。你知道我最近一段我去认识一个日本人，我给他有机会给他传传福音，你知道吧？传完福音之后，我给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说你们日本人祷告不祷告？他说我们也祷告。他说，我说你祷告什么呢？他说我们如果吃牛肉啊，我们得感谢那个牛，你知道吗？他说因为那个只有那个牛，他死了以后才给我们的牛肉啊，他得感谢那个牛。他说，你知道吗？哎呀，我一想，太离谱了，是吧？他不知道，真的，神创造其中的万物，神把这一切的青草啊，这蔬菜、水果啊，各人的食物来赐给我们，是让我们怎么样？是赐给我们来享用的。所以他感谢那个牛，他不知道感谢把这个牛赐给他的主，是不是？我想你要真的感谢牛，你就别杀那个牛就行了，你都吃不上牛肉了。神把一切的来赐给我们，是让我们来享用的。神不受人手的服侍他不需要你上供，不需要你给他磕头，不需要你给他上香，他也不受你的贿赂。人所以贿赂神，他的目的是得更大的回报，真的，这是人都不愿承认这个我去拜神，你拜神的目的是什么呀？想得更多的好处。所以人得不到的更多的好处，他就拜人手所造的东西，就去拜偶像。二十六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在这里这里保罗开始跟传福音，是吧？讲旧约，神在引导着人类的历史，他从一个人造出万族的人，让我们世界各地的人住在整个的地球上。其实神造我们的目的，我们虽然犯罪离开了神，神还是希望我们来回转，来归向他，来寻求他。每个人都知道神，都其实在本能的知道，在知道神，他也渴慕神，但是就是寻不见神。圣经说神怎么样？神离我们不远，我们每天的生活、动作、存留怎么样，都是在乎他，是我们 因为有罪的关系，我们看不见神，但是神看得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天的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他知道你的过去，他知道你的现在，怎么样，他也知道你的未来，他你知道我们的生死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说你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呢？啊，这就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的肉身是从我的父母给我生出来，但是我真正的生命，那生命的气息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所以神是我们的父亲。所以跟那个日本人说，哎呀，我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啊，我说我们在这里是这样，我们都在澳洲嘛，是吧，啊，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位神所生的。可能对日本人来说完全的不能想象这样。他说，哦，that's a good idea， 他认为那是 good idea， 不是 good idea， 这是个本来的事实。我们要真的是去真正的把我们心中的爱，啊，给别人。因为神是我们每个人的父亲，每个人的父亲，神既是我们的父亲，你要是真的知道神是你的父亲，这一切都是你的父亲所造的，他是宇宙的主宰，那你会怎么样啊？你会一做神的儿女感到羞耻吗？你要真的知道你将来在，你今天信了他，你将来在永恒里要得到何等丰盛的永恒的产业，那么你会为敬拜神而感到羞耻吗？29节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我们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心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并且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你看保罗他讲的非常，他就从对神的普遍的认识啊，带到对神那个啊独特的认识，就是把从对神的敬拜啊，对神的啊啊，从传讲神到传讲耶稣基督，是不是啊？说世人所以拜偶像，是因为他们蒙昧无知，他们不认识神，神也原谅他们的愚昧。但是现在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神现在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要悔改。悔改最重要的就是要心思意念的改变，不再去像世人一样追求那些金银宝石，那些偶像。这一星期啊 ，Tony 在这个伊丽莎在这个啊，在这个程序表里分享了悔改。我希望弟兄姊妹都回去读一读，对不对？你知道吧？要从偶像转向神呐、啊。转向神了，你知道没有神你是永远也找不到幸福的，无论你怎么样尽力的寻找都会找到。不要以为说哇，我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之后我就会有幸福又快乐又满足，不会的，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你也找不到完美无缺的幸福。世人眼里所羡慕的钱财房子名贵的衣服装饰股票网络，这一切都是偶像，真的都是偶像，你承认也好也好，不承认也好。所以要真正的让耶稣做我们心灵的满足，做我们唯一的喜乐。在今生也许没有什么多少，你也许没有多少东西，但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在天国里就是富足的。所以一个没有耶稣的穷人他就是一个富足的人。不要羡慕那些只在今生富足却没有耶稣的人，他在永恒里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将来在天国里耶稣把今生的一切完全的颠倒过来，在前的怎么样将要在后，在后的怎么样将要在前。如果你这一生都在后面，你一生都是失败者，你觉得你失败，神可能你可能在永恒里是个成功者。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24节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看谁会说这样话呢？我们所有的人可能在经常都说富足的人有福了，但是耶稣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有饥饿。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因为 你们将有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下家先知也是这样。不要羡慕那些今生富足饱足嘻嘻哈好像只有那些轻浮的喜乐的人，但是耶稣却对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嬉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因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你们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此生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因为跟随耶稣，因为服侍耶稣，因为敬拜耶稣，遭受艰难困苦试炼疾病，被人厌弃嘲讽讥诮，不要难过，不要回头，不要悲伤。耶稣在说，当你遇到这件事的时候怎么样呢？怎么样要欢喜快乐呀。你要知道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吗？是大的，是大的。所以我们不以敬拜耶稣为耻，我们不以侍奉真神为耻。越是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跟随他；越是在人们冷淡退后的时候，我们越是要赞美他荣耀他；越是在世人崇拜财富崇拜地位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单单的敬拜他。在这个不承认神是真主宰的时代，让神真正的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来作王来掌权，这个才叫真正的敬拜。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它的超越性就在于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一个偶像，我们信的不是一个未知之神，我们信的是一个复活的救主，复活的救主耶稣为赎我们的罪死了，是吧？你要是认识神的爱，认识到你的生命在他的眼里是何等的宝贵，为了像你像我这样的罪人，神竟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你会为他这样奇妙的作为来感到羞耻吗？我想你要感恩都来不及呢。耶稣不单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死了三天之后还复活了。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他把那个永恒的生命向我们每个人彰显出来，他的再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信仰靠着主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就是因着这个信仰我们每天可以与主同行，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信仰每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因为这个信仰在不断的用我们的生命在敬拜神，在敬拜神。你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保罗说神现在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耶稣应站在这个门，站在这个他再来的门口了。你知道将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到基督的台前去接受审判。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正直的法官，正直的法官。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你就再不用恐惧，再不用担心，因为神不定你的罪。罗马书呢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接受了审判，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讥诮，有的人犯罪，有的人对信仰迟疑不决，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却有那个真实的盼望，直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的显现在荣耀里。我们知道 当保罗啊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吧，在这里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技巧，是不是？有的人技巧，哇，他讲这个什么呀，是不是？有的人什么？有的人说啊，我们你再来以后我们再听听嘛，是吧？他只是想啊听一听，他并不想。保罗的目的是借着传福音让他们得救的，可是他们却没有相信。有，但是无论在哪里传福音，总是有信的人。在这里说有几个人啊信了他，一个是官，亚历巴古的官，是吧？还有另一个妇人，那个妇人。啊，你说亚这个丢尼西翁呢，他可能是一个啊非常啊在雅典的知识分子中，他是一个以这个啊据说可能是一个一流的人物，一个人物啊。还有你看啊，还有一个雅典的妇女，在啊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在这个啊，在那个时候的社会的地位很低的，但是她去有福，能够相信耶稣。神知道她所拣选的是谁，神知道她在拣选的是谁，神也知道我们每个人。尽管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人不信，很多人技巧，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坚守我们对神的信仰。神给我们每个人所应许的永生是确实的。让我们真正的一生来跟随他，来侍奉他，做一个让我们做一个不以敬拜神为耻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宇宙的真神，你是永恒的主宰，万物万事都在述说你的荣耀。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将神啊的本相向我们展现出来，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谢谢你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每一个真正相信你的人。主啊，我们渴望更深的认识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倒空我们里面一切的偶像，让我们更深的爱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来爱神胜过爱世间任何的事物。主啊，你俩知道我们的心里没有你，我们的心里没有满足。主啊，求你今天再次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将你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你成为唯一的喜乐，让你做我们心灵真实的满足。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一生用生命来服侍你，让我们做一个不以敬拜神为羞耻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